所以我今天我也想借着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来讲到一个少年的财主他有很多的钱财，他也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你看见说他的一生，他自己呢不觉得自己很快乐，所以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我想，我们借着这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看这段的福音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七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最后把二十七节再一起读一遍。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当你在这里借着诗歌唱出你对我们的爱，唱出你这美好的救恩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来俯伏来敬拜你，主，因为真的是你在宝贵的十字架上，主啊，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是你为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主，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传扬你福音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看见，真的不是人能够做什么，也不是人的言语能够打动人，主啊，乃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主，我们求你圣灵亲自的打开福音朋友的心，主啊，让他们真的能够看见你的救恩，主啊，让他们真的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大爱，让他们真的愿意相信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给你，主，求你自己来做工，主啊，让你自己的话，主啊，真的能够让人听见，主啊，就被你来折服。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你看到说这个故事除了四本福音书里面，除了约翰福音之外呢，在其他的三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同样的故事如果你去看三本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三本福音书对同一件事情它来记载下来这样发生的这个几率其实不是很多的，说明呢这件事情在门徒的心里面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故事刚才我们读到说，他讲到说有一天耶稣他在出来行路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呢就跑过来，并且他跪在耶稣的面前。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当年在犹大在加利利那里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在那里赶鬼，他在那里医病他叫瞎眼的看见，他叫瘸腿的行走，他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甚至叫死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而且他不管走到哪里，你看到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啊。那有的人呢是他的门徒，那有的呢是听了他宣扬的福音来相信他的。好，那还有更多的人呢是在那里看热闹的。那经常呢有人就拦住他啊，求他来帮助，或者来求他为他们治病啊。你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人他跑来，并且呢他还跪在耶稣的面前啊。那我们就想，这个人他一定是有什么急事，他要来求耶稣啊，要么是他自己出了什么事情啊，要不然呢就是他的家里人呢得了什么疾病，他才这么匆忙的跑来，并且呢他非常的诚恳，他跪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啊。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他好像是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仆人一样，他虽然他看见以色列人好像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他常常为他们赶鬼，为他们医病，他常常是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好像一个仆人在那里服侍他们。那很多人呢就为耶稣觉得很不值，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是为了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们的，但是人呢让人呢能够悔改得永生。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当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的时候，自己的人呢却不接待他，反而是耶稣去服侍人。耶稣曾经行过神迹，叫5000人吃饱，但是很多人呢吃饱肚子以后呢就把耶稣给忘了。耶稣也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但是很多人病一好呢又回到世界里面去犯罪了。你是不是也得过耶稣的恩惠，却把这位主给忘了呢？而且我们看见耶稣给人治病呢，他是不收钱的。我听说在中国，如果你要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啊，你是不能够空手去的啊，你要去交那个香火钱啊。如果你给的钱少了呢，连菩萨都懒得理你啊。听说有一些寺庙啊，青年的头一炷香啊，动辄都要上几万。而且呢，你看到说那些和尚进出都是开这个奔驰、开宝马。但是你看到耶稣他却说，我来是要叫穷人有福音听。因为耶稣来他不是要拯救那些有钱人，耶稣来乃是要拯救一切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在这里讲到有一个人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到说，讲到他的产业很多啊，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财主。那你如果去看其他两本福音书的话，好，我们了解到他不仅是一个财主，他还是一个当官的啊。那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如果当官的一般都是挺个肚子，一个中年人啊。但是呢，马太福音，你去看马太福音，他讲到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啊，他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如果你把三本福音书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整体的印象，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当官的一个大财主，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啊，他还是一个官二代，啊，所以我想他有这样的一个人呢，真的是我们一个羡慕的一个对象，啊，那我想我们是不是都很羡慕过一个既有权又有钱的生活呢？特别是在中国啊，中国说你有了权你就有了钱，而且我们经常在媒体上面呢，我们啊听到很多的这些爆料，说到说某某高官啊在澳洲或者是在美国呢又在哪里买了什么海景豪宅啊，或者呢我们又听到某某这个高官的子女在国外如何的挥金如土啊，我们听了以后一个个都好像非常的义愤填膺啊。那有时我听到有个人说得很好，他说我们在谴责别人的时候啊，是因为你没有站在他的地位啊，如果你处在他的位置上，也许你贪的比他还要多啊。如果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在骂那些富二代，骂那些官二代啊，但是有多少人在你心里面，你是不是很遗憾说，哎呀，我为什么没有生在那样的家庭里呢？我想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并没有错啊，每个人呢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是不是每个人的生活 都会很幸福呢？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呢？我们为什么来澳洲？我想我们都是为了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嘛。我看到很多华人起早摸黑他们辛苦拼命的打工慢慢的呢有了车子，慢慢的有了房子，但是当你真的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幸福吗？我曾经听到一个人说，他曾经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他能够拿到身份最后呢有一天他终于拿到身份了，他说拿到身份，哎呀，那个幸福感最多呢只持续了3天三天以后呢，他觉得说他的生活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是继续起早摸黑的去打工去挣钱所以当我们想到说，当我们追求的东西真的已经实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满足吗？我记得我第一次买新车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第一辆车是1984年的 Toyota Corona。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真的是一辆老爷车它没有这个空调，没有电窗，没有电竞甚至连这个方向盘都没有 Power Steering 而且呢常常会漏油当我看见有人在那个开着很漂亮的新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时候我也能够买一辆新车那终于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去买了一辆新车。哎呀，那个有新车的感觉真的很好，是吧？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而且呢，哇，非常的小心。每个星期呢，我们都去把那个车洗一遍而且呢，有时候哇，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偷偷的透过那个车窗，透过窗户看一下，哎，我那个车在不在？怕给别人偷走了，哎呀，你总觉得那个有个车，哎呀，开起来你都会觉得感觉非常的好但是你觉得说这个新鲜感顶多不过持续几个月时间几个月时间过了以后，你就觉得说，哎呀，也没什么而且呢，经常呢这里磕一下，那里碰一下到现在呢，我们几个月不去洗它，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但是你听到有人就会告诉你，他说人生应该有不断有更高的追求，才会使我们有这种满足感你有了车子不够，你有了新车还不够，你要去买奔驰，你要去买宝马你有了一个房子不够，你要买两个，你要买三个你还要到北区去买那个豪宅但是当你真的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当你真的能够好像梦想成真的时候，你真的会满足吗？你真的会感到幸福吗？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登山爱好者，他叫 Joe Cracker 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他说哪一天我一定要登上世界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终于在1996年的时候，1996年5月10号，他有机会他去参加一个登山队去攀登那个珠穆朗玛峰那在登山之前呢，他自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想，他说当我登上那个山顶的时候，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当我登上去的时候，那我那种豪迈的心情，我那种好像感到非常激动的心情，一定是让我毕生难忘的所以呢，当他在登山的时候但是很不幸呢，这个登山的过程中呢，就遇到了一个大的暴风雪那跟他登山，他们那个登山队呢，其中有几个人就丧生在这个暴风雪的当中但是呢他呢却咬牙坚持了下来，最后呢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后来回想他登上珠峰的那一刻，他说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没有任何豪迈的心情，他说所有的呢都是精疲力尽，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他没有任何的心情在那里欣赏他所取得的这些的成就。所以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的梦想真的能够令我们满足吗？如果有的话，我想这个少年财主他就不会跑来，他就不会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要有的一切他已经都有了，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却有一个虚空，这个虚空是用金钱，是用物质没有办法来填满的，这个是人心灵里面的虚空。 正像奥古斯丁说的一样，他说当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空处，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虽然这个少年的财主他今生已经富足了，但是呢，他并不快乐，在他的里面有一个虚空，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知道人不仅有身体，人还有灵魂。他知道有一天虽然我们这个身体会朽坏会消灭，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灵魂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但是呢，他对于他自己的灵魂要去到哪里，他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真的是很难得。他没有把生命浪费在挥霍和享受的里面。他也没有过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他知道金钱和权力并不能给他带来心灵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他一直在那里寻找人生的意义。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如这个年轻人。特别是我有时候我请一些人来教会来听福音的时候，那我听到最多的回答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很忙啊，或者是等我退休了再说。有时候人，你看到人忙到一个地步，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哪一件事情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你看到说人常常他们宁愿失去一个个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得到这个永生的机会，但是人的一生又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呢？很多人说很忙但是有一个人说得很好，他说谁是最不忙的人呢？最不忙的人就是那些躺在坟墓里面的人但是他们呢已经没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了。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在希腊有个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在的帝国是所占的版图是横跨亚非欧三个州他一生建立了很多的丰功伟绩他也享受很多的荣华富贵当他死的时候，他就告诉人说在他的棺材的两边要挖两个洞。为什么呢？他要把他的两个手穿过那个两个洞伸出来他要告诉别人说，虽然我在这一生有很多的丰功伟绩，虽然我这一生享受了很多的荣华富贵，但是当我死的时候，我仍旧是两手空空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带到坟墓里面去。所以我想今天也请今天来的福音朋友，甚至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很忙的话，我想你今天真的应该停下你自己的脚步，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到底我这样的忙碌是否有价值，到底你今天追求的东西能否带到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少年的财主，他没有迷失在物质的享受中间他知道人不仅活着一生，人死了以后还有一个永世在那里等着他。他也知道说他不能把他的钱也不能把他的权带到这个永世的里面。正在他为此而苦恼的时候他听说耶稣来了我想他一定是听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也听说耶稣讲了很多天国的教训，他一定在那里想这个耶稣他肯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在那里称耶稣为夫子。什么是夫子呢？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想耶稣不仅仅是个老师，他也许还是个先知他今天好不容易从这里路过，那我如果不抓住机会去问他的话，那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并且呢，他不顾自己的面子，他还跪在耶稣的面前。我想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来的时候真的你来到这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今天耶稣从你的生命经过当耶稣今天从你生命经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你一切的苦恼把你一切的重担都带到他的面前，求他来给你一个帮助呢？当这个少年财主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很直接的去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如何做才能够得到永生？在他的观念里面，永生是靠做才能够得到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都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才能够上天堂呢？你要去积德行善， 你要去修桥补路，你才能够上天堂。但是耶稣要改正他这个观念，耶稣就问他说，你守了诫命没有？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律法，其中有一个叫十诫，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这些都是十诫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可能在那里想，是不是这个少年人呢，他因为有很多钱，所以他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感觉到心里面很不平安，所以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问他说，如何能才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你看到很稀奇，当耶稣问他这个问他这样的时候，他说我所有的这些诫命我都已经遵守了，我们觉得说这个少年人真的是一个很难得，他不仅仅有钱，不仅仅有权，而且他是一个品德很高尚的人，这些坏事呢他一件都没有做，而且呢他还孝顺父母，但是主耶稣也没有说，哎呀你做得真好，那你不进天国谁进天国呢，你不进永生谁能进永生呢，耶稣反而在那里对他说，你真的要靠行为去赚取永生吗？你真的要靠做去得到永生吗？你如果真的要靠做的话，好，那你还要再去做一件事，去做什么呢？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并且还要来跟从我。我想这句话给了他好像当头一棒一样，我想他可能本来以为耶稣一定会夸奖他几句，而且呢说，哎，你再去多做些好事，你就一定能够得永生，但是呢耶稣却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如果变卖所有的给耶稣还可以，对吗？好，我如果变卖所有的给耶稣，那起码耶稣他叫我当个管家，我可以帮耶稣管一管这些，然后起码我还可以过一个很优越的生活，但是耶稣却叫他去变卖所有的给穷人，而且呢变卖完以后还要来跟随这个同样也是一穷二白的耶稣，所以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这个少年财主呢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有的人听了以后可能就觉得很害怕，哎呀，信耶稣是不是真的要把家产全部都卖光，那特别是那些家产很多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财主，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很害怕，怕不敢来信耶稣了，其实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些话，这个重点不是叫他真的去变卖所有的财产，而是要针对他那种想要做才能够得永生，想要靠行为去赚取救恩的这个心态，因为他想靠做来讨神的喜悦，他想靠做去满足神的要求，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神的要求吗？犹太人有很多的律法，你把律法所有的总结起来，它的总纲是什么呢？律法的总纲，犹太人的律法的总纲是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次呢要爱人如己。这个少年人爱神，但是他的爱神是建立在不触及他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他才可以爱神。当神的儿子对他有进一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到。当神对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不能尽心，他也不能尽他所有的力来爱神。那如果这个少年人做不到的话，那我们能够做到吗？在律法上面讲到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恨人你就是杀人了。律法上说不可奸淫，但是耶稣告诉你，你如果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你就已经是与他犯奸淫了。律法说不可做假见证，但是我想试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多少人是没有撒过谎的呢？你看到说律法要求的是人的外表，但是耶稣他却直指我们的内心，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外表，而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我们谁又可以真的做到神的要求呢？所以当这个少年财主来问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耶稣就启发他说，除了神以外 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在这里要让他能够看见，第一，既然他是良善的，既然耶稣是良善的，并且除了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这位耶稣他就不仅是教师，他就不仅是先知，他还是那位神。那第二点，耶稣要让他看见的，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可能没有犯律法上的罪，但是你恨过人吗？你贪过心吗？你有没有撒过谎呢？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罪，这些罪它不仅在生活的里面伤害你，有一天这些罪也要在神的面前来控告你。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破裂的婚姻？不就是那些爱你最深的人伤害你最深吗？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忧郁症？不就是你受到伤害，你没有办法，没有人去能够去倾诉吗？为什么你看到现在的世界上的道德下落的那么的迅速？不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罪越来越多，在那里轻视，在那里伤害人吗？所以如果你的罪不解决，你就不仅得不到永生，而且你今生也不可能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那有人就说，他说那我能不能将功赎罪？就是说我做很多的善事，我做很多的好事来弥补我自己的罪过。那我觉得有个人打个比方很好，就像你有一天如果你开车你超速了，在路上呢被警察抓到，然后你就跟警察说，你说哎呀，我过去一年我从来就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我都是好好的开车啊，我也没有超速啊，你能不能因为这样你不要给我开罚单啊？我想没有一个警察会听你这样说的啊，因为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一个开车的人应该有的，应该应尽的一个义务啊。那同样的道理，人去行善也是应该的啊，没有什么说把行善作为一个功德啊，只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才把应该做的事情当成是一件功德，好像来想要去弥补自己的过失。所以没有什么将功赎罪的道理，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清楚，我们就要去面对我们自己所犯的罪。那既然是不能将功赎罪啊，既然人永远都做不到神的要求，那是不是注定我们就没有机会得到永生了呢？那是不是注定我们就要灭亡了呢？那是不是这个少年财主他也没有希望了呢？但是感谢神，我们刚才读到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他讲到说，耶稣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人永远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取永生，人也不能去靠宗教的情节去得到永生，靠着人自己永远都上不了天堂。虽然人不能，但是神他却凡事都能。神怎样做呢？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们要到永生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随耶稣。那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请那个 AV 组的弟兄能够打到这个屏幕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到得永生的路不是去做，而是要相信。去相信谁呢？相信耶稣。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因为只有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只有耶稣他把恩典和真理带给人，只有耶稣他才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只有耶稣他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他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这个生命就是永生。所以你看到这个永生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能够去享受的，这个永生乃是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你就能够得到的。当你相信耶稣，当你承认自己的罪，当你真的愿意接受他救恩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就得到了那个永生，你就得到了主耶稣所赐给你的那个新的生命。而且你发现这个新的生命让你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去经历这个永生所带给你的平安和喜乐。 所以你看到相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宗教，也不是加入一个组织，而是你和你的救主之间有一个活的关系，他每一天都与你同行，你也每一天都可以交谈，你有重担你可以交托给他，你有烦恼你可以向他倾诉，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知己，他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不是靠宗教去得救，我们乃是靠信这位救主而得救，而能够得到永生。我想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我想你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里面，你可能呢从小也去教会，但是并不代表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保证你就能够得到永生。永生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被他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我们学习在每一天我们都与神同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就能够经历这个永生所带给你的平安和喜乐。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啊？我们看见说当这个少年财主他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放不下他自己的钱财。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拿什么东西能换你的性命呢？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拦阻你来相信耶稣，也许是你的钱财，也许是你的知识，也许是你的骄傲，也许是你正在追求的东西，甚至是你现在正在担当的重担。但是耶稣说把这一切都放下，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希望今天当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不会像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而是能够高高兴兴，能够欢欢喜喜地走出去。因为今天你得着了耶稣这个宝贵的救恩，今天你已经得着了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而且你能够经历这个永生所带给你的平安和喜乐。我想虽然我们今天传的这个福音非常的短，但是我盼望真的是能够像这个故事所说的一样，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我们一切的放下，我们来单单的我们就来相信他，我们就来接受他，我们来得着这个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好不好请诗班我们再上来把这首歌再唱一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觉得示范还是很专业，因为他们衣服都非常的统一。如果有会唱的弟兄姊妹，我想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唱。
诚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一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低头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主愿、如果你愿意来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真的向他敞开你的心扉，把你一切的重担，把你一切的忧虑都能够交给他，并且你可以祷告说，主耶稣，我真的愿意来相信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真的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意真的是来承认我自己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主，我们真的也在这里为这些福音朋友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求你，主，真的让他们看见你这宝贵的救恩啊，真的能够让他们看见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相信耶稣，就是能够来接受耶稣这个美好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求你真的是使用今天的话，主也使用今天诗班的弟兄姊妹为你所为诗班弟兄姊妹的献唱，真的让这些的歌声，主啊，能够进到人的心中更是让你自己的话进到福音朋友的心里，让他们真的愿意相信接受你，让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像这个少年的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而是真的是能够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从这里走出去。主，因为他们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今天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永生，今天他们也能够经历这个永生所带给他们的平安和喜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你继续在这些福音朋友心里做工，主啊，让他们在每一天的生命中，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主啊，都能够经历你，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